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23号星期一，现在呢在华盛顿这里呢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早上7点钟，在中国呢已经是星期晚上的7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称为是新加坡的总设计师的李光耀在星期一的时候去世了，享年91岁。由于筹划反公车性骚扰的活动，在38妇女节前被警方抓捕的5位女权人士的案件呢，持续受到国际间的关注。另外，上个世纪，就是说1950和60年代呢，美国加州洛杉矶地带曾经面临严峻的雾霾问题，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之后呢，那里的空气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那么洛杉矶那一带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呢？它的经验对中国是否有借鉴作用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将为您有详细的介绍。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现代新加坡的创建者使得新加坡呢跻身于世界经济前列的，被称为是新加坡总设计师的李光耀去世了，享年91岁。今年2月初的时候呢，李光耀就因为患有严重的肺炎而住进了新加坡的总医院，后来呢一直靠着呼吸器来支撑着生命。新加坡总理办公室表示，李光耀在星期一清晨的时候呢安静的去世了。李光耀从1959年到1990年期间呢，一直出任新加坡总理。新加坡政府宣布举行全国性的哀悼。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时候呢，李光耀的家人将为他守灵。之后呢，他的遗体在葬礼之前将供人瞻仰。李光耀的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星期一的时候含泪发表电视讲话说，他的父亲他说激励了我们大家，给予了我们勇气，带领我们走到今天。他还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李光耀就等于是新加坡。李光耀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最长的一任总理了。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他从1959年到1990年间呢，就是说有超过30年的时间都一直出任新加坡总理一职。在他执政期间呢，新加坡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长期实施威权统治，李光耀呢也备受争议。李光耀被一些人呢称为是一个温和的独裁者，甚至呢是不那么温和的东南亚的一个小的希特勒。李光耀同中国领导人之间呢交往比较密切，被认为呢被一些人呢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一个桥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有关李光耀一生的报道。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生于新加坡一个富裕华人的家庭，祖籍中国广东，为第四代华裔新加坡人。李光耀自幼接受英文教育，并受到英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二战结束后，李光耀前往英国留学，于1949年毕业，随后取得律师资格。1950年，李光耀加入了一个由旅居英国的东南亚人所组成的以争取马来亚独立为目标的团体马来亚论坛。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谈判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工人和工会的协议，李光耀也因此声名远播，结果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这为他后来从政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954年11月， 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出任秘书长。1959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6月5日，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总理。1965年8月9号，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李光耀担任共和国总理。新加坡独立以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他推动创建工业园区，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出口港，鼓励外国投资。同时，他也采取措施改善民生。他创立公积金制度，并进行卫生和教育改革等。在他执政的30年里，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不过，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李光耀在政治上并不民主，他强调合作和纪律。他打击政敌毫不手软，他曾把早年和他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出新加坡。另外，他还通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罪等，打压反对者。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李光耀所发展起来的新加坡模式，即保持经济增长和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使他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治国效率和廉洁执政备受赞誉，可同时也遭到人权组织的指责，批评他限制政治自由。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但他对新加坡政坛的影响一直在继续。李光耀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很好的关系，和台湾的蒋经国关系也相当不错。李光耀与台湾领导人蒋经国私交甚笃，在1970年代，新加坡与台湾就进行了军事上的多项合作，他本人也多次访问台湾。1992年，李登辉上台以后，两人也曾交往甚密，但后来关系破裂。2000年，陈水扁上任以后，李光耀曾两次访问台湾，但与陈水扁的关系一般。70年代末，李光耀也开始与中国大陆交往，他会晤过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后，他还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举行过会谈。正是在李光耀的推动下，中国和台湾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孤汪会谈。不过，新加坡却是东盟国家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对邓小平一直十分尊重，他曾公开为邓小平主持镇压64学生运动辩护。他声称此类举措实际上与人权问题无关，而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邓小平对李光耀也很推崇，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近年来，李光耀在不同场合就中国话题发表看法，最著名的观点是美国应该继续在亚洲保持领导作用，特别是对中国进行有效制衡，引发中国不满。2013年，他又称赞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胸襟宽阔，是曼德拉级别的人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的军方呢，威胁要击落韩国的活动人士，计划放飞穿越戒备森严的南北交界处的气球。气球呢将运输10000张好莱坞的电影，就是说名叫采访的这部电影的 DVD 盘。这部电影呢是一部虚构的美国中情局，就是中央情报局策划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个好莱坞的喜剧片。韩国活动人士说，他们计划在3月26号的时候呢发放气球，把这部电影的 DVD 还有50万张传单经过非军事区的上空送到朝鲜或者说是北韩的境内。北韩官方的中央通讯社称，这一发放气球的计划呢等同于是事实上的宣战。韩国军方则表示，如果北韩朝韩国境内开火的话，就将予以还击。 非军事区韩国一侧的居民抱怨说呢，这些活动人士的作为呢，给当地居民的生命带来了危险，因为呢，有可能使他们成为是北韩方面发动攻击的一个目标。另一方面呢，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萨曼莎·鲍尔呢，在星期天的时候敦促也门境内的各对立党派恢复由联合国斡旋的和谈。就在鲍尔发表声明之前，联合国的安理会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了也门的局势。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鲍尔说，胡塞武装推翻也门政府，接管政府机构，试图通过单方面颁布政令来治理国家，并且呢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暴力行动。鲍尔说，为了维护也门的安全、稳定和统一，也门国内的各个党派绝不能进一步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发动军事进攻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几个月之前，经由民主程序呢顺利就是让阿富汗得以权力交接的，而之后呢就任了阿富汗总统的加尼，还有就任了行政长官的阿卜杜拉呢，这个星期将到华盛顿来，并且呢将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预计会谈的重点呢将是阿富汗的安全问题、经济发展，还有阿富汗呢就是现任政府同塔利班是否和解的问题。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一篇报道。
多国作战部队撤离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军队和警力不仅要接管安全防卫，而且还要面对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升级的塔利班的暴力活动。奥巴马总统去年五月宣布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间表距今已经快一年了。
我们将负责任地结束美国参与的历史最长的战争。
本周媒体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总统可能正重新考虑在2015年底时将驻军从阿富汗撤回一半的计划。目前在阿富汗的大约9800名美军为该国提供训练以及反恐能力方面的帮助。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没有证实相关报道。
总统将仔细听取他的国家安全小组和军事指挥官就这个问题，也就是以怎样的速度缩减驻军所提供的建议。
缩减驻军以及是否延长保留某些美军基地，将可能是阿富汗总统加尼到访华盛顿时要谈及的重点议题。这将是加尼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美。他的前任卡尔扎伊下台时拒绝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加尼就任总统之后立即签署了这个协议，取消了卡尔扎伊的夜间突袭禁令，并承诺在经济、选举和安全方面进行改革。美国进步中心的专家古纳·瑟卡兰说，会谈的重点是安全和经济问题，不过也将为两国再度强化彼此间的承诺提供一个良机。
主要是要确保在加尼总统谈到反腐和改革努力时得到认同，我们支持他，他们真正意识到这是施政的核心，我们为此感到兴奋。
加尼总统和行政长官阿卜杜拉已经将经济发展和增长列为要务，这对于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近70%的人口不到25岁的阿富汗而言是一个重要议题。古纳·瑟卡兰说，经过一段时间，美阿关系的重心将随之做出调整。
我们基本上将会从安全的视野转向经济发展议题。
古纳·瑟卡兰说，经过必要的改革和发展，数年后阿富汗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也将从经济受援国转向经济的参与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暴力极端主义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两个事件呢，可以说是呢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面对的两大挑战了。在巴尔干地区，这两大威胁和挑战呢，可以说是交织在了一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科斯特雷奇报道说，政治动荡、持续的民族矛盾还有脆弱的经济呢，使得巴尔干各国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下面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巴尔干西部各国有着大批穆斯林人口，跟俄罗斯有着历史和宗教的渊源，这使这些国家易受俄罗斯的影响， 同时又面临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前美国大使富兰克·威斯纳曾作为有关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的特使与塞尔维亚谈判，他说，虽然巴尔干地区不是各国势力争夺的主要焦点，但仍然受到波及。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保护巴尔干不受大国角逐的冲击，其次是不让中东问题影响到巴尔干。在第二个问题上，这是西欧、美国情报机构以及巴尔干各国部门要做的工作，他们要确保我们非常认真地追踪出入黎凡特和中东地区的颠覆分子的活动。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等国通过了法律，制止本国公民成为激进组织的外籍战士，并逮捕了一些极端分子。不过，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目前在大西洋理事会任职的伊恩·布热金斯基认为，制止颠覆活动将是一项持续性的和长期性的任务。
随着时间发展，这可能更加紧迫，更加艰巨。
美国情报官员说，自从叙利亚2011年爆发冲突后，有20000多名外国战斗人员前去参战，其中至少有3400人是西方人。据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官方数字，至少1000名外国战斗人员来自巴尔干地区。当前西方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也牵扯到巴尔干。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最近在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指出，
Whether it's Serbia,
不管是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马其顿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在枪口下。
俄罗斯试图利用他和塞尔维亚的传统联系来维持他的影响力，并积极扩大他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塞尔维亚82%的天然气供应就依靠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还计划修建一条管线，穿越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和塞尔维亚。
俄罗斯获益于前苏联时代，当时苏联在基础设施方面在这一地区建立起了某种依赖关系，现在他们依赖的是俄罗斯的经济。
威斯纳说，为了制衡俄罗斯的影响，欧洲应当继续着手吸收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加入欧盟，而希腊和马其顿则需要解决他们的长期纠纷。
By settling these questions,
解决了这些问题，就会排除俄罗斯可以利用的负面因素，就更容易维持和谐，而这种和谐是我们都需要的，也符合巴尔干自身利益。
分析人士说，巴尔干地区脆弱的机制、弥漫的腐败以及经济机会的缺失，给了俄罗斯可乘之机。他们说，答案在于西方加大援助，并加快融入欧盟的进程。威斯纳和布热金斯基都认为，融入是一条双向道，巴尔干各国自身也需要发挥主动性，大力推行改革，并努力达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所必须具备的标准。美国之音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东地区的一些激进分子呢，袭击其他宗教的信徒，并且呢，还摧毁了被视为是非伊斯兰的文物古迹。在美国国内呢，这些就是激进分子杀戮和破坏行为的宗教根源到底是哪里呢？在美国国内，目前有很多激烈的辩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宗教事务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16世纪的基督教新教徒曾经为了反对偶像崇拜而捣毁过雕塑，史称怒砸偶像。似曾相识的是，伊拉克境内的激进分子一直在摧毁一些无价之宝，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古迹违反了伊斯兰教义。很多人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颇有时光倒转的感觉。
这不是2015年，而是2015年。就在我讲话的同时，有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人被活活烧死，被砍头。
来自南卡州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主持了一次听证会，聚焦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首领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宣布重建中世纪穆斯林帝国，自称伊布拉辛·哈里发。保守派基督教活动人士杰伊·塞库洛相信，他们打的伊斯兰旗号是正宗的。
他们就是这么叫自己的，他们把自己叫做哈里发国。伊普拉辛哈里发相信他是全世界的伊斯兰领袖，不管我们想怎么叫他们，其实都无所谓。
在议员们苦思如何应对激进组织的同时， 美国人在更大的范围展开辩论，探讨究竟是应该把他们视为伊斯兰还是离经叛道。
在我看来，他们是劫持了宗教。
伊斯兰学教授约翰·艾斯·珀西多说，可兰经中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的训示被人脱离上下文而曲解了。
当时说那段经文时，跟基督徒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经文说的是多神教的麦加人，那时他们正在迫害穆斯林。真主在可兰经中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攻击你们，你们就要反击。
一些评论人士争辩说，伊斯兰教需要类似基督教新教的宗教改革，摒弃对经文的传统解读。不过艾斯·珀西多说，他们要小心自己的愿望成真。
他们都说伊斯兰需要宗教改革，有时我对我的穆斯林朋友说那样的话，他们实际上是在说应当来一场群体灭绝，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宗教改革就想到启蒙，但我们忘了还有百年战争。
欧洲历史上的确也发生过教派冲突，艾斯·珀西多说，这是因为有一点是跨越时间和宗教的，那就是人们利用宗教来为政权和战争寻找合法性。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把2015年的 GDP 增长幅度呢定在7%左右，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慢呢，目前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常态。面对着债务比重过高、楼市泡沫化、制造业产能过剩、外国投资环境恶化等等重重挑战，中国经济未来几年之内是否会发生低于3%的增长率的这种硬着陆，还是能够在经济改革、架构调整和增长模式就是更新的过程当中呢顺利的软着陆。华盛顿的一些专家学者呢，就是一些美国的专家学者，对此看法不一。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一篇采访报道。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1至2月份工业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8%，低于2014年的7.9%，为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疲软的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9%，低于去年15.7%的年增长率，是2001年以来最慢的扩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比去年12月低1.2%，是过去10年来最慢的增速。中国经济增幅从2010年的10.4%逐年显著下降，去年仅为7.4%。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继续减弱，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把2015年的 GDP 增幅定为约7%左右。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再次引发了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走向的关注。中国经济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资深兼职教授皮特·鲍泰利认为，过去35年，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一直是错误的，总是低估了中国人民发展经济的能力和取得成功的意志。他说，中国经济虽然在下滑，但不会发生硬着陆的情况。他举例说，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不像印度或巴西等国那样基础设施不足，中国有能力为大部分投资提供资金，创业者越来越有活力，服务业在 GDP 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超过制造业，中国有一支相当有能力的公务员队伍，中国政府有能力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在今后18至20个月内在经济上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经济的中期增长前景很好，很多行业仍然有巨大的持续增长空间。
看一看中国过去35年的发展历史，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们能再次走出经济方面的困境。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整个经济，都不会发生硬着陆。在今后18至20个月，如果他们不在经济方面犯愚蠢的错误，中期的增长前景很好，他们能激发经济潜力的机会仍然相当强劲。
不过巴塔利也承认中国经济面临种种巨大挑战，包括公司企业债务过高、地方政府举债过大、制造业产能过剩、针对外国企业的民族主义监管和调查、投资环境恶化、金融抑制还较严重、金融和房市扭曲严重、习近平反腐导致的官员消极不作为，但其中最危险的是楼市的崩溃。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中心高级研究员威廉·威尔逊说，近年来中国的债务水平急剧攀升，从2007年至2014年，家庭和公司债务在 GDP 所占比重上升70个百分点，金融行业债务飙升110个百分点，如果包含政府债务，上升幅度为124个百分点。中国公司债务占 GDP 25%，地方政府债务截止到2013年中旬为 GDP 的30%。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2014年中旬，中国整体债务负担为 GDP 的282%，高于美国或德国。他说，世界从经济大萧条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债务，而债台高筑正是中国经济必将要硬着陆的祸根。尽管经济学家无法准确预测中国经济硬着陆将在何时发生，但硬着陆已经是既成事实。
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应对金融危机，但问题并不在此。问题是中国能否在管控危机的同时不出现显著的经济增长的下滑，这是问题所在。我认为不，他们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预测硬着陆。
威尔逊说，中国要避免硬着陆的选择所剩无几，而且为时已晚。如果他们三年前解决债务居高不下的问题，经济就可能软着陆。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副总裁詹姆斯·多恩认为，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众所周知，国企效率低下、房市泡沫化、产能过剩、金融抑制等等，但促成这些不平衡的原因是市场与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根本不平衡。此外，中国还存在法治、私有财产保护以及言论自由和人权保护等诸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目前面临的更重要问题不是经济的硬着陆或软着陆，而是政府行使职权的范围以及人民同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增长放慢，而是缺少活得有价值的权利。经济增长显然重要，中国人从他们取得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巨大利益，这一切的取得是通过增加经济的自由度、经济自由化、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取得的。
多恩说，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未来要成功需要自由市场和思想，中国的经济才会软着陆。有观察人士指出，决定中国成败的最终因素在政治舞台而不是经济舞台，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大力反腐败的同时压制人民自由的空间令人担忧。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由于筹划反公车性骚扰活动，在三八妇女节前被中国警方抓捕的中国境内的五位女权人士的案件持续受到外界的关注，而其中身患严重肝病的武蓉蓉在北京海淀区的看守所睡地板，而且被停药，更是引发了外界的忧虑，让她成为第二位在关押期间因健康恶化，外界呢都担心呢她会成为第二位在关押期间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死亡的曹顺利。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报道。
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北京、广州等地的近十位女权主义者因筹备反对公车上性骚扰的宣传活动遭拘捕，其中仍未获释的李婷婷、韦婷婷、郑楚然、武蓉蓉和王曼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关押在北京海淀看守所。被外界称为女权五杰中的武蓉蓉的律师王飞3月18日在网上表示，16日到看守所会见武蓉蓉。武蓉蓉称患有中度慢性乙肝且在发病期，但未获安排治疗。 随身携带的药物也遭扣押，又因担心传染，每天要睡地上。律师与看守所多次沟通后，看守所称已安排睡床板，并积极为他治疗。但3月18日再次会见时，武蓉蓉称情况并未改善。有关武蓉蓉病况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人批评不人道。后经律师再次控告和交涉，看守所回复已送公安医院检查，但此回复尚无法得到证实。武蓉蓉的好友叶静环女士等16人3月20日上午到海淀看守所要求改善武蓉蓉的待遇，并询问其最新状况。据叶静环介绍，他们在看守所外围遭到警察拦截，并被带上几辆警车分送4个派出所，后得知受到口头传唤，至21日凌晨才陆续获释。叶静环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据武蓉蓉丈夫说，武蓉蓉因肝病今年2月住院治疗12天，出院后遵医嘱服用抗病毒药物进一步治疗，随身携带药物，但在看守所不允许她吃自己带的药物，说这是看守所规定。而武蓉蓉的丈夫3月10日从杭州赶到北京，给妻子带来一瓶未开封的药，也遭拒绝。叶静环说，
我18号晚上给北京市监管总队打电话，一个姓郑的接的，我就跟他说了武蓉蓉的情况，要求他们呢调查处理。他呢否认我说的情况，说你说的情况是不可能的，说一定会给他治疗的。我说我希望能听到你这样说，说能够一定给他治疗，但现在呢传出来的话就是不给他治疗，也不让他吃自己带的药。
叶静环表示，他和许多人都担心警方正在制造第二个曹顺利事件，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武蓉蓉，不要让她成为第二个曹顺利。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2013年9月14日应邀前往日内瓦参与联合国人权活动，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并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同年10月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本身患有肺病、肝腹水、子宫肌瘤等多种疾病的曹顺利，在被关押期间健康急剧恶化，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拒绝，且未得到及时救治，直至被迫送医院抢救无效，2014年3月14日在医院逝世，年仅53岁。叶静环说，
我现在就是担心他这个病恶化，像他这个病吧，他还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如果不用药控制呢，就变成大病，就没法治了。现在我在网络上我说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人道主义大倒退，不给他吃药，也不送医院治疗，这就是严重的没有人道主义了，没有人道了。说的严重的，他就是故意虐待。
记者星期一下午多次致电海淀区看守所的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最后一位接听的男士表示，对记者提出的询问无法回答，要求记者联系市局负责接待媒体的。此外，据另一位被押在海淀看守所的女权活动人士王曼的北京律师赵霞的消息，3月20日在公安医院会见王曼，她因37贴贴贴公交反性骚扰事件而被刑事拘留，因连日审讯频繁且长至午夜，身体疲劳导致心脏病发，现住公安医院治疗，现在病情已得到控制，暂无危险。律师认为已不应继续羁押。同时，据李婷婷的律师燕欣消息，周五下午计划再次会见麦子，等待许久，告知在提审，一直等到下班时间，会见未果。燕欣律师星期一上午在网上通报女权五姐妹案会见情况说，上午8点寄至海淀区看守所等待会见，第一波进去，再次被告知李婷婷已经被提走。对这种多次变相剥夺律师会见权的行为，本律师表示严重抗议，并已向海淀检察院住所检察室严正投诉，下午继续要求会见。 燕新律师星期一下午近五点向美国之音证实，他下午再次要求会见，还是被以提审的理由拒绝会见。燕新律师表示，他星期二上午还会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李婷婷。这些年轻的女权人士被抓，引发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妇女团体的关注，并发起全球联署，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他们。美国和欧盟官员也提出批评，敦促立即释放，并让他们得到法律协助。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上周五呼吁立即释放五位女权人士，称北京加二十五女权人士依然被拘一事提醒我们，当其他基本人权被剥夺时，我们无法推进女性权益，而且当应对紧迫社会问题的个体崇高愿望被寻衅滋事的幌子扼杀时，男性和女性一样会受到影响。由于五位女权人士是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前夕被拘捕，世界妇女界将他们称为北京加二十五女权人士。那次盛况空前的大会在北京郊区举行，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出席，会议制定和通过了旨在提高全球妇女地位、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保护妇女人权、促进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和各项决策等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一家在中国市场上比较活跃的国际间的知名软件公司呢，被揭露同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密切合作。这家总部设在莫斯科的俄罗斯的软件安全公司呢，对此表示否认。这家公司是否真的在为俄罗斯当局充当间谍，从事情报收集活动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报道。
彭博新闻社最近报道说，总部在莫斯科的卡巴斯基实验室同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密切合作。报道引述多名已经离职和在职的员工的话说，这家杀毒软件公司2012年放弃了上市计划，并停止了同一家美国投资公司的合作。在这之后，公司的多名高级管理人员离职，与俄罗斯军方和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人士随后进入公司，占据了这些职位。公司主管法律和安全的副总裁切库诺夫过去曾任职克格勃，他主要负责同俄罗斯安全机构的联络，公司网页上也找不到他的个人简历。他手下的十名专业人士有权进入公司的所有资料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其他的机构提供帮助。利用公司的4亿个顾客的资料，卡巴斯基实验室还积极帮助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从事案件的调查。专家们也同样能够确认和辨认出卡巴斯基杀毒软件使用者的身份。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卡巴斯基每个星期都要同切库诺夫以及包括安全机构特工在内的其他人士共同去洗桑拿，彼此交流。而卡巴斯基本人过去也曾经在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工作过。卡巴斯基称有关的报道凭空捏造，公开撒谎。他说，俄罗斯有关机构无法利用公司的资料知道软件使用者的身份，那些同他洗桑拿的人仅是朋友。但他同时表示，必须找到泄露公司内部信息的坏蛋。卡巴斯基实验室的新闻处说，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客户资料转交给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有关部门。作为全球性的企业，公司业务遍布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的任务就是公正地向客户提供信息安全服务。卡巴斯基实验室在中国也有众多的业务，而且至关重要，因此十分重视中国市场。这家公司在2003年进入中国，并在大陆和香港设有研发机构和代表处。卡巴斯基本人2009年还被中国政府授予友谊勋章。但俄罗斯媒体去年8月报道， 中国当局宣布卡巴斯基实验室同美国的塞门铁克等软件安全公司都被禁止列入到中国政府的采购清单上。中国政府的软件供应商都应该是本土公司。俄罗斯随后对中国的这一决定作出反应。俄罗斯通讯部部长尼基弗罗夫表示，俄罗斯反对外国伙伴限制俄罗斯软件产品出口的做法，俄方对此非常关注和重视，并同中方交涉。卡巴斯基说，事情并非如同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虽然中国政府部门被禁止采购卡巴斯基的安全软件，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和个人仍能购买卡巴斯基的产品，公司已同中国当局沟通。俄罗斯网络分析人士布里沙科夫说，大企业要想在俄罗斯生存，必须同政府搞好关系，卡巴斯基实验室更不例外。布里沙科夫说，如果涉及到通讯公司，特别是拥有一些重要产品的公司，他们完全有可能同安全机构合作，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公司在执行安全机构下达的指令，他们在一些情况下必须要同当局合作，比如网络公司会按照安全机构的要求，以打击极端主义为理由关闭反对派的网站，或是向当局提供这些反对派网站的一些资料。卡巴斯基实验室也可能为当局收集或是按照要求转交一些资料，但他们未必会专门从事间谍活动。新媒体分析人士扎苏尔斯基说，卡巴斯基实验室不太可能像间谍那样作为一个部门为俄罗斯的安全机构收集情报，因为那样将严重损害公司的形象，影响生意和利润。安全情报专家萨尔塔托夫说，卡巴斯基的许多安全软件也销售到美国市场，如果利用这些软件收集情报，会很快被美国的众多软件专家发现。他说，尽管美国的一些安全软件公司也同当局合作，但两者的区别是，美国公司比卡巴斯基实验室更加透明。分析人士布里沙科夫说，他多年前曾使用过卡巴斯基的杀毒软件，效果不错。卡巴斯基在俄罗斯也占据很大的市场，但许多普通顾客并不知道卡巴斯基的背景。布里沙科夫说，尽管俄罗斯社会都很容易轻信阴谋论，但是大多数卡巴斯基的顾客并不知道他们的资料可能会被收集，即使这些顾客真的被告知有这种风险，许多人并不在乎。对依赖石油和原材料生存的俄罗斯来说，卡巴斯基实验室是屈指可数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被当作俄罗斯的骄傲。但是在俄罗斯国内反美和反西方情绪日益高涨的气氛下，卡巴斯基实验室也似乎凑上来火上浇油。这家公司在二月份发表报告，指控美国找到一种办法，能把监视和破坏性工具永久植入到电脑和硬盘中，受害对象主要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但媒体报道说，卡巴斯基的报告干脆不提俄罗斯针对北约以及东欧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外交部等政府部门电脑和网络发动的攻击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国际奥委会的评估团呢，这个星期考察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他们此行的焦点呢，将是河北省的张家口。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张家口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联合申办城市，人口有80万，距北京约3小时车程，预计将承办大多数滑雪比赛项目。北京冬奥会申办委员会表示，一条连接京张两地的高速铁路已经开工。作为一座以出产煤、铁、水泥为主的工业城市，污染问题是张家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城市周边高耸的烟囱抬头可见。当地官员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把当地经济从污染严重的工业向更绿色的以旅游业为依托的经济转型。当地居民表示，当地的滑雪场希望冬奥会能够带来更多就业。52岁的村民富贵之说，
去雪场打工的人很多，他们用的工也很多，
我们可以去打工，去酒店干服务什么的，带动经济。
嗯，带动了经济了，就带动经济。
要想申办成功，除了要解决污染问题以外，北京奥申委还要证明这里冬天有足够的雪。华北大部分地区冬季缺水严重，尽管冬季十分寒冷，但北京周边很少有雪。负责部分雪上项目的张家口密苑云顶滑雪场表示，这里冬季平均降雪量为0.63米，与法国夏蒙尼的9.6米和加拿大惠斯勒的11.9米相比相形见绌。但北京冬奥申委表示，他们相信到时候会有充足的雪。目前张家口正在为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做最后冲刺，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31日宣布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1950年代和1960年代，加州洛杉矶地带呢也面临着严峻的雾霾问题。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之后呢，那里的空气质量可以说是有了非常大的改观。那么当地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呢？当地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是否有借鉴作用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维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环保议题并没有因为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闭幕而从中国公众的视野消失，相反，有关抗雾霾的讨论持续发酵，导致雾霾的元凶 PM2.5 在中国也继续成为热词。它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可以渗透到人的肺部和血管，损害人体健康。 PM2.5 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加州能源创新技术与政策有限公司的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布希指出，在北京 PM2.5 的主要污染源是煤炭燃烧。他说，虽然很多燃烧煤炭的工厂不在北京，但是污染物会从其他地区吹到北京，而加州洛杉矶的污染情况则不同。布希说，
In Los Angeles, transportation, you know, for both people getting to and from work or to school and
在洛杉矶，承载人们上下班和运送货物的交通运输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
据科罗拉多大学环境科学研究合作研究所专家欧文·库珀介绍，上世纪50-60年代，洛杉矶的雾霾同样非常严重，主要原因是机动车尾气排放所造成的对流层臭氧污染。他说
And back in the 1960s and 70s, before cars had catalytic converters, the emissions that came out of automobiles were essentially unregulated.
早在1960和1970年代，汽车还没有尾气净化装置之前，汽车尾气排放基本上没有调控。40年前，汽车尾气中的粒状污染物是现代汽车尾气中大约100倍。如今，汽车尾气要清洁很多，因此，洛杉矶的空气污染问题主要通过净化汽车尾气得到缓解。
尽管洛杉矶和中国的雾霾污染源不同，但是加州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治理雾霾的经验仍然值得参考。布希认为，加州政府在治理雾霾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First, they put strong policies in place that required controls on pollution.
首先，州政府把严格的政策与灵活的反馈机制相结合，出台了控制污染的硬性政策。其次，它建立了强有力的执行结构，为确保人们遵守规则，设立了合理的惩罚制度。再者，州政府创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基金会，帮助民众认识空气污染问题，同时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数据收集系统，以便追踪污染状况，了解哪些措施是有效的，哪些措施是无效的。
布希补充说，加州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长期目标，在环境政策和技术方面不断创新，从而使空气质量稳步改善。与此同时，当地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落在后面，反而更加强劲地向前发展。在解决中国的雾霾问题上，一些专家敦促中国政府赋予中国环保部像美国环保局那样的执法权，并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资源加强环境执法。另外一些专家则主张从技术层面入手。库珀说
Scientifically, the main thing to do or what we c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is the emissions that you can cut quickly and cheaply.
从技术手段来说，主要需要做的也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就是降低可以快速并低成本削减的污染物排放。而降低污染物排放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清洁发电厂。
此外，斯坦福大学最近发布的一个消息称，该校副教授崔毅率领的研发团队研制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空气过滤技术，可以用来改进面罩和纱窗，甚至可以用来清洗发电厂排出的废气。在过滤 PM2.5 和抗雾霾方面是一个可喜的技术创新。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执法与守法保障办公室第一副助理局长拉里·斯塔菲尔德补充说，中国方面也在开始与美国环保局合作，学习美国治理环境污染的经验。他说
We've had study tours where about 20 directors or deputy directors come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I think we had 16provinces represented.
去年我们接待了来自中国大约16个省的20位环保官员，我们和他们会面，彼此分享信息。我们解释了美国的处罚条例，介绍了美国环保局与下属部门以及各州环保部门之间的关系。中国的访问团还前往美国环保局在芝加哥的分部参观，我们向中方展示了一些法庭的案例，向他们解释我们是如何提起并展开诉讼的。之后我们还深入讨论了新型的环保技术。
除此之外，斯塔菲尔德还提到了信息公开透明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促进公众参与改善环境现状的有力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费丽莎和亚威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的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在去年的台湾地方选举当中呢获得了大胜，这让北京和华盛顿呢不得不开始认真看待民进党有可能呢重新执政的这么样的一个事实。在美国呢，有很多前任就是有关台湾事务的官员，还有一些学者呢，非常关注台海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不同的看法。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一个执行理事施兰奇在前不久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就说呢，华盛顿方面呢尤其关注民进党的候选人，就是说民进党的这个未来的有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呢是否有能力管理好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因为呢这将牵动着台海情势的发展。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采访报道。
长期主管美台事务的施兰奇星期五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美台关系研讨会上表示，面对民进党2016年可能胜选的前景，北京领导人过去几个月来提高分贝对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的表态越来越为强硬，这不仅是针对民进党和党主席蔡英文，也是对台湾全体人民发出的警告。施兰奇认为，美国也非常关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两岸政策，因为它可能影响台海局势稳定，也是美国最根本的关切。不过，他要提醒北京当局在言行上自我克制，否则任何试图影响台湾选举的动作都可能产生反效果。施兰奇说，
北京当局必须在言行上做出某种程度的自我克制。尽管北京毫无疑问地希望看到国民党在下次选举当中胜利，但任何试图影响选举的不必要的动作都有可能造成反效果。北京也必须好好思考，万一民进党胜选，他将如何自处的问题，避免双方的紧张升级到影响台海稳定，那将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施兰奇去年初退休，当时他是美国在台协会的执行理事，在主席之下负责美国在台协会的日常运作。在协会效力了15年的施兰奇直言不讳地表示，蔡英文在前一次台湾总统选举以候选人身份访美时，关于以台湾共识作为与中国交流基础的说法，让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和蔡英文会面的美方人士感到相当失望，因为蔡英文并没有答复他们的问题，那就是他计划如何与中国交流。
And I don't think she did answer our questions. Okay.
我不认为他答复了我们的问题，他只注重过程，并没有把焦点放在特定的结论上。美国政府要听的是他对处理两岸议题的详细计划是什么。坦白地说，他在那些领域的答复令人非常的失望。
施兰奇说，他希望蔡英文这次能严肃看待华盛顿、北京和台湾人民的关切，不要回避问题，明确地说出他将以何种模式管理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因为这是美国和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施兰奇表示，民主是美台共享价值，美国不适合干预台湾的民主过程，但鼓励台海两岸持续和平交流是美国利益所在，因此他认为美国会私底下敦促民进党领导人提出一个可以让北京、华盛顿和台湾人民接受的中国政策。
With this in mind, I would expec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我预期美国政府可能会也已经在这么做的，就是寻找机会悄悄地要求民进党的领导层，尤其是蔡英文，制定一个可以缩小两岸分歧的中国政策，并将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切考量进去，这些关切也必须安静地讨论。
戴维森学院政治系教授任雪莉认为，北京给台湾的选择有限，他说，北京给台湾设下一条窄路，两边还有围栏，台湾选民只能选择一个好驾驶，并信任这个驾驶能带领台湾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不要撞上围栏。
各位听众，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多年的政治动荡扰乱了埃及经济，造成不稳定，进而导致外国投资者撤资，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情况像滚雪球般加剧，如今埃及经济要走出泥淖，需要大约2000亿到30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为了让埃及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埃及总统塞西推出了刺激经济和改善商业环境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措施包括降低收入税，建立解决商务纠纷的新的机制，以及通过新的法律为投资者提供奖励和法律保护。美国国务卿克里三月中旬在埃及的红海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举行的埃及经济发展会议上说，所有这些措施对于吸引新的投资必不可少。每个人都知道钱和资本以相当可以预测的方式运作，而且那些投资决策者要找的是确定性，他们要找的是信心，他们要找的是知识。如果他们要投资，他们投资的项目是透明和负责任的。美国相信，作为所在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埃及对于整个地区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一个稳定繁荣的埃及意味着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地区。这也是美国对埃及投入大约22亿美元的原因所在。美国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0%。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向埃及提供数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那些资金将被投入到小企业和新的创业公司，因为我们希望看到埃及的经济以可持续的方式增长。这对于该地区对寻求稳定、追求更高生活水准以及更大程度的包容性和公民参与的所有人而言，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重要的是要确保埃及能够沿着发展和全面实现其民主诉求之路走下去，而美国将在这一方面予以不懈的支持。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